想每个人都经历过进入第一次进入美国海关入境美国的经历。刚到美国的时候，我们排着长长的队，等待着美国的海关的官员来检查个人的证件。我们在那里面很紧张，海关的官员他必须有一些批准的证件你才可以进入美国。在学生的场合来说，是护照、签证和 I-20 表格，没有这些你不能进入美国。在天国的门口，你我也必须要预备一些一个上帝所批准的一个证件，否则会被拒在天国的门口之外。那么在天国中，什么是必须的你要进入天国呢？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有令有话说，日期满了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和信福音。也就是说，没有悔改和信福音，那么日期满了，天国近了，你是不能进入的。悔改是其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，是关键性的东西。那么悔改到底什么叫做悔改呢？主耶稣基督这个天国的王子，他特别的提到了尼尼微人，说尼尼微人在审判的时候，他要定你们的罪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基督把尼尼微人的悔改当做一个样板和标准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悔改。我们今天就来看尼尼微人是怎样的一个悔改，上帝是怎样的怜悯悔改的罪人。今天就以上帝怜悯悔改的罪人为题，我们来看上帝恩慈又公义，罪人呢是听到而悔改，最后是上帝是察行而怜悯。首先，上帝呢，他的品格呢是恩慈而公义的。首先，上帝对约拿就是又公义又恩慈。约拿虽然违背了上帝的至高者的旨意，上帝的公义临到他，几乎致死。约拿死亡的话，约拿也不会有任何的冤枉，不能有半句的反驳，因为上帝刑罚约拿是应该的，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。上帝又怜悯约拿，约拿在祷告中说，在第二章第八节说，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悯怜爱他们的主。所以约拿在这里说，他感受到了上帝的怜爱，是不配的约拿他被上帝救活了。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了旱地上。上帝的话语呢，在三章一节呢二次临到了约拿，上帝再次启用约拿做他的先知来传信息。上帝没有，不是说上帝没有约拿不行，非要用约拿。上帝是独行其事的上帝，但是对约拿的重新的这种任用呢，体现着上帝的一种慈爱。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上帝，我们看到了上帝对一个罪人约拿的一个恩慈。上帝对尼尼微人的审判的信息当中，都透露着恩慈与公义。你看三章四节说，约拿进城走了一日，宣告说，再等四十日，尼尼微就必倾覆了。孩子们，知道尼尼微要倾覆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索多玛、俄摩拉那样上帝从 天上降下硫磺与火，把整个城市都毁灭了，叫倾覆。倾覆就是整个上和下颠倒过来，就整个的城市倒过来的话，那就这个城市就完了，就像房子塌了还不行，还要倒过来，是非常可怕的。上帝的审判就要到了，就像挪亚的洪水一样，把整个这个人都要毁灭一样，是这么一个可怕的信息，非常非常可怕的信息。但是这么可怕的信息里头还有恩慈，恩慈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上帝的爱也在这个可怕的信息里面。在哪里呢？就说再等四十日，再等四十日，上帝的烈怒的火，生气那个火呢，就要倒在尼尼微人了。给了这一段时间呢，是怜悯可怜尼尼微人，所以给他时间。所以我们从后面的结局可以看出，上帝给尼尼微人四十天，就是为了让他们有机会来悔改。后面约拿记往后看的话，上帝那个怜悯的心就看出来了，所以他就给了四十天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从这段经文，我们看出上帝给的警告都是一种怜悯，含着怜悯。父母有的时候说，孩子，你这么做的话，你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？看着爸爸妈妈很严厉，其实就这样的警告当中是带着怜悯的，是带着爱的。我们在外面看到一个店的箱上面写的是危险，还有在上次去卫生间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上面有一个黄色的一个三角的一个架子，上面写的小心滑倒，这些都是警告。那么上帝呢，他是一个警告的上帝，他的警告当中的背后呢，他是怜悯。上帝对尼尼微人呢，特别的有怜悯，因为怜悯，上帝不得不警告。那么上帝对我们末世的人呢，对你我现在的人也发出了警告。耶稣来到这个地上呢，就是给末世的人发来了一个警告。上帝的儿子这么说，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。看哪，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。也就是说，耶稣他在说，约拿传的信息是非常可怕的，我比约拿更大，我也在传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信息。但是尼尼微人悔改了，你们也要悔改，否则的话尼尼微人也会定你的罪。是一个比约拿更大的上帝的儿子过来警告我们每一个人，是这样的一个警告当中又有恩典。那么这样的尼尼微人倒是将来会这个城会颠倒过来倾覆。那么上帝他借着使徒彼得告诉我们，将来我们这个地球会变成什么样子，在彼得后书的三章九到十节这么说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，天都要去掉，一切看得见的东西都要被火来销毁烧尽了。在这么一个危险的一个情况来之前，耶稣基督亲自的成为人的样子到地上来警告，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信息。然后还特别提到了尼尼微人，上帝呢，他 在这样的毁灭的信息警告的时候，他一方面在发出这样可怕的警告，另一方面呢，他自己道成了肉身以后，他给大家预备了一条离开这样的可怕的审判的一个道路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基督呢，他用自己的生命，是用上帝的儿子的生命，他铺成了一条逃离这么可怕审判的一条道路。约拿只是说你们要悔改，但是耶稣呢，他要用自己的命来成就一条逃生的一条路。在上帝的烈火烈怒来的时候，只有一个地方能是安全的，这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也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，所有的埃及人的家的长子都要被杀的时候，只有有门上有羔羊的血的话，他是安全的。所以耶稣在这个天地的火就要来之前，他在不断的在告诉大家一个信息，你们要悔改和相信，而这个相信和悔改都是因着上帝的慈爱，而他自己他就来成就这样的一个救赎。是可怕的信息当中，上帝有这样的怜悯，是又是极大的怜悯。我们中间真心相信耶稣的人，你是否也感受到了在生活当中上帝的慈爱和公义呢？你有没有感受到你良心的一种谴责？你有没有越来越感受到自己的罪？这是公义的上帝在你身上工作，来显明你的罪。你有没有确实的感到你确实是配下地狱的？你不知道犯了多少的罪，在公义的上帝面前无地自容。你有没有在公义的上帝面前也感受到了上帝的慈爱？公义的上帝就好像那光一样照到你的心里，你看见你的污秽了，你发现在我里面没有良善，立志行善为的我，立志为善为的由的我，只是行不才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在这样的绝望当中，你是否感到了耶稣基督他亲自来到你身边为你所成就的救恩？他给污秽的罪人给了一个求生的道路，就像给了一个死刑犯一个求生的一个道路一样。他在撒迦利亚书十三章一节说，在耶路撒冷开了一个泉源，能够洗除罪恶与污秽。你有没有感受到公义的上帝的同时，你感受到了基督他舍身上十字架的这样的恩赐？神的羔羊在地上行走，宣传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恩赐。上帝恩慈而又公义，那么罪人呢，听到而悔改。这样审判的信息呢，上帝是借着先知讲道来宣告的。这个宣告呢，是给所有的尼尼微人的，无论大小都包括在内。那么耶稣来，他是要告诉所有的人，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，都要受到审判。你和我并不比尼尼微人要好， 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尼尼微人听了以后呢，他立刻就有了悔改。我们来看看尼尼微人是怎么悔改的。主耶稣特别提到了他们的悔改，我们一边听一边来对照我们自己，因为悔改是必不可少的。三章五节说，尼尼微人是信服神。尼尼微人首先相信了约拿所说的是出于上帝，他是一个传令官，传达上帝的意思。尼尼微人看见的不只是一个人，而是这个人所代表的。就像有的时候一个孩子说我们不能在这儿玩了，他如果是他自己的话的话，我们就小孩子我们可以不听，但这个孩子说这是爸爸说的或者是妈妈说的不能在这儿玩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孩子的话语他乃是代表着他的父亲。先知他自己说没有什么价值，关键是他代表谁，他说的是谁的话语。那么比约拿更大的耶稣基督更是代表着上帝来宣传审判的信息。他说日期满了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尼尼微人听了先知的话就悔改了，那你和我听了耶稣的话悔改了吗？听讲道的时候也是不听，不以这个人是个人而不听，而是关键是看这个人他传达的是谁的意思，这个是最关键的。所以我们看尼尼微人，他看出相信这是上帝的意思。那你相信耶稣讲的和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是上帝要悔改的意思，那么你是信服神呢，还是你信服你自己的判断、知识和理解？不管谁说，我都要用自己的理性来看一看，以后这个不可能，那个不可能吗？我们再往下看，三章五节中，尼尼微人宣告禁食，都穿麻衣。结合三章八节说披上麻衣，切切求告神，我们就知道麻衣和禁食、恳切的祷告有关系。加上王在三章六节说，王下了宝座，脱下朝服，坐在会里，我们就知道尼尼微人是悲伤、难过、谦卑和悔改的。如果你听到了不悔改的话将要下地狱的话，你会怎样反应呢？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可能假设你有人跟你说你要是不信主的话你会下地狱的话，你会怎么反应？假设你没有信主，你我可能极其反感这样的人，觉得出这话的人精神有病。但是你和我可能当时都没有思想，你我真的可能下地狱的。但是我们不这么想，我们一听到这样的可怕的、吓人的、骇人听闻的信息的话，我们的反应是这个人有毛病。但是尼尼微人他立刻悔改了。如果我们在中国大地上说你不信信耶稣的话，有多少人能够立刻悔改？很少的，我们都不如尼尼微人。你我在信主之前也可能是不悔改的，听到这样的信息，我们没能像尼尼微人那样谦卑的信服神， 去思想，也许这是对的呀，难道我就一定是那么好吗？怪不得耶稣说，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定你们的罪啊。我们的心可能很硬。三章八节说，尼尼微王下令尼尼微人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强暴。上帝呢，在三章十节说，查看他们的行为之后，免去了灾祸。从这些经文来看，尼尼微人确实是离开了恶道，丢弃了强暴。这个离开恶道呢，就是转回的意思，就是 turn 的意思，就是旧约当中常常做悔改的同义词，就是转。孩子们，就是你往一个方向走的时候，妈妈说你要回来，不要往那儿走的话，你马上转回来往反方向走，这叫做离开恶道，叫做悔改。完全相反的，听从上帝的话，这个叫悔改。原来我们都是在恶上走，恶道。我们人在信主之前走的路都叫做恶道。那么离开这个恶道呢，就是悔改，离弃了邪恶。道呢，就是生活方式。我们生活的方式是恶的，是要离开的。我们在这世界上打滚，我们与世界没有什么差别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走向地狱的。那你的道路是怎样的一条道路呢？或者说你是跟着谁走呢？你是跟随着上帝的意思在走，还是跟随着自己的意思，或者跟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？世界往哪个地方走，我也跟着哪走。很多人是这样的，还有很多人是我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去说去吧，他走自己的路。就这样的两种人。但上帝说，你离开你的恶道的话，是让他走上帝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不占罪人的道路。这个道，离开上帝的道，都是恶道，所以需要回头。因为我们里面有情欲，而情欲与圣灵相争，是圣灵的敌人。这个情欲带着我们走的路，是一条与上帝相反的道路。而这个世界的潮流，它是不认识神的人组成的一个潮流，它也是跟着情欲走，是跟着世界和撒旦走的。那么你愿意离开自己的道路吗？你不再按照自己的意思走这条路吗？你要走之前，你要在圣经里面，在听到当中，在祷告当中，寻求上帝要让你走的路吗？你总是在问，这个事情圣经是怎么说的？上帝要我怎么做呢？你有没有想到，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你继续走的话，就跟尼尼微人不悔改走的路是一样的吗？是要倾覆的，是要毁灭的。那是一条撒旦走的路，撒旦是必定要毁灭的。他走的时候，他是谎言的，他不断的迷惑人，说这条路你跟着我走，有一切的荣华富贵快乐。孩子们，你们知道这个 Pinocchio 的故事，那个猫和狗把那个 Pinocchio 不让他上学，让他去一个快乐岛，那里头不用学习，全是玩，各种各样的好玩的东西。是这样的，撒旦他就引诱你们，说那个里面有快乐，你不用劳苦，你不用工作，你不用学习，你不用听话，全都按照你的意思，你想怎么样就想怎么样。结果 就是这条道路，就是撒旦他自己要走的道路，他又是谎言之父，他又迷惑所有的人，让那些人跟着他一起去下地狱的。但上帝呢，派着先知呢，说你们要悔改。所以匹诺丘最后他发现错了，他要回来，回来也不容易，但是上帝会帮助的。上帝的儿女呢，也有这样的问题，我们信了主以后也有这样的问题。当上帝以各样的方式指出你我的罪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走的是一条恶道，因为是没有按照上帝的道路走。这个时候你对自己是很温柔吗？哎呀，我发现我犯了这个罪，走了这条路，你会找一些理由来掩盖一下就过去吗？你会披上麻布坐在灰里悔改吗？还是这个罪啊，人无完人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这都是儒家的思想。尼尼微人他是坐在灰里了，他披上麻布了，这样的悔改。我们里面的这个罪呢，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对他可以温柔，他就像一个蛇一样，当你用你的身体来温暖那僵冻的蛇的时候，等他起来的时候，他要如蛇一样等待机会来咬你。你在最小的时候，你的罪还小的时候，没有发展的时候，在你只是私欲去怀了胎就长成了罪之前，在这个时候你对你自己的罪和恶道，你真的是温柔吗？还是彻底的在神面前谦卑以后，就好像坐在灰里然后披上麻布浸湿一样，上帝啊，我得罪了你，我真的不该这样，看看主耶稣为我所做的，我绝不可这样，我披麻蒙灰我也要改正，求神帮助我。那么进食和披上麻布坐在灰里呢，还有祷告，这还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表达，它表达的是内心的一个改变。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忧伤痛悔的心。那么你真的为你的罪痛悔吗？你再思想一下，你上一次为罪而流泪痛悔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这个王，尼尼微王告诉他们，你们要三章八节说，你们要切切求告神。你们有没有因为你们的罪而切切的求告神？这就是耶稣基督在指着尼尼微人在说，他是一个榜样。我们有的时候信了主以后，我们都可能没有尼尼微人那样悔改。尼尼微王呢，披上了麻布坐在灰中，他悔改中呢还带着一个盼望，他指望的只有那一线的希望，就是上帝的怜悯。他在3章9节说，或者神转意后悔，不发烈怒，使我们不至灭亡，也未可知。人悔改的时候是带着盼望的，如果你悔改以后发现不可能被赦免的话，人们都不会悔改了，悔改也没有用。在这样的悔改当中，他带着一个盼望，说也许神呢会转意后悔。 当时先知他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没有给他们盼望，明显的盼望，就是说40天以后要毁灭了。那么现在你和我们有基督审判的信息，同时我们有多么大的一个盼望。我们比尼尼微人的时代有多么大的一个盼望应许给了我们。如果一个比约拿更大的一个先知，然后又把十字架的救赎之路也告诉了我们，也把审判的信息告诉我们，我们仍然无动于衷的话，尼尼微人确实要定你我的罪了。我们的悔改，尼尼微人是在没有耶稣基督，没有明显的告诉耶稣基督救赎的情况下叫他们悔改的话，我们作为信徒来说，得罪了这样爱我们的一位上帝，我们不更应该披麻蒙灰来悔改吗？当你伤害了特别特别爱你的人的话，你不会痛悔吗？大卫说，我唯独得罪了你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大卫的心一样，在这里头那个心啊都快化了。我们如果是真心的爱基督的话，我们的心柔软的呀，我们任何的一点罪的话，我们都会这样的在上帝面前悔改，而且带着很大的盼望，是上帝的话语说，你信我儿子的人得永生，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必得永生，是更加的跪在耶稣的面前说，上帝啊，我真的错了，求你拯救我。上帝恩慈又公义，罪人听到而悔改，上帝察行而怜悯，上帝察看他们的行为。尼尼微人的悔改确实没有白悔改，他们的盼望没有白盼望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上帝察看人的行为，他不只是看我们的态度，我们的心的改变，就如同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，必有人说，我有信心，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，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。一个人悔改也是这样的，跟信心有点像，都是里面那个。如果这个人悔改却没有行为来表现出来的话，这个悔改是死的，假的。上帝当然知道你我的心，但是上帝在这里确实说是他察看人的行为，上帝要看到人的行为。如果人心里头悔改了以后呢，但是行为上还没有改变的话，好像这个悔改还没有完成一样。就像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，信心是靠着行为得以完全一样，他这个悔改他如果没有行为表现出来，好像还没有长成，或者是假的，或者是还没有长成一样。他要上帝要真正看到行为的改变，他要查看这个。我们跟人说对不起的时候，我们有的时候常常是，有的时候是口头，有的时候到了心里，但是很多时候行为上却没有改变。我有一次我伤害了一次家人，伤害家人也说，我说我真的对不起，我非常对不起，但家人呢跟我说呢，我原谅你，但是你说5次对不起 不如你有一次呢真正的不伤害我，你的伤害就如钉子一样扎进我的心里，然后你说对不起对不起，要把这个钉子拔出来，不如你不去做。也就是说，我的前面的五次的说对不起并没有在行为上真正的表现出来，是心里头也是真心的要悔改，但是没有行为，仍然的不断的在伤害人。上帝要查看人的行为，这个悔改最终会落实在行为的上面。三章十节说，上帝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们，后悔就是转向怜悯的意思。后悔他不是说人的后悔那样，是做错了很后悔。上帝的后悔呢，是用人能够理解的一种方式呢，告诉说上帝怜悯了。好，怜悯的意思他用后悔来表达，就好像人后悔以后对他施怜悯一样，他就上帝后悔心生怜悯来表达。尼尼微人呢罪恶应该是很大的，因为在一章二节说尼尼微人的恶达到上帝的面前，就好像索多玛俄摩拉那个恶达到上帝的面前那个说法是一样的。而且尼尼微王他说上帝或许不发烈怒，看来这个罪是很大的。罪恶这么大，但是呢上帝的怜悯呢比罪恶更大，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个罪除了干犯圣灵的罪大到了上帝恩典不够大。我们在大陆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话，某某十恶不赦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，这个人必须得死，必须太坏了，不杀掉他的话所有的人都会不满意的，罪恶太大只能杀，否则的话就不公道不公平了。其实人类的罪恶非常非常大，挪亚方舟我们看到上帝的审判，从审判回头看的话看到这个罪是很大的，上帝的烈怒来到了。尼尼微人也是一个缩影，他们的罪恶跟我们的罪恶是一样大的。我们看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，他们的罪恶我们看历代志列王记，我们一个一个看的话他们的罪恶也是非常非常大的。在耶稣的时代，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，就是这么大的人类的罪恶呢，按照公义公道来说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，必须要杀的。但是上帝呢却杀了他的儿子，这么大的罪恶最后把上帝把极大的愤怒都倾到了他的儿子的身上了，这就是人类的罪恶，是大到了必须要杀他的儿子的程度了。如果人类这么大的罪恶还不杀的话，上帝就是不公义的。撒旦可以指着上帝说你说你是公义的，但其实你不公义，你偏心。耶稣基督他死了，他成了最大的罪人，他自己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。再坏的人信主耶稣的人他 他的罪都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。罗马书八章说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我们上帝的孩子，就是从真心内心深处相信上帝基督的人，你们就是耶稣的新娘和新妇，你是白白的得到了基督的一切的好处，你很开心。你知道基督为你付出了多少吗？你的污秽全成了基督的污秽，你就把脏水都泼到了基督的身上。在以赛亚五十三章说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上帝，圣洁，极其圣洁的上帝，面对如此污秽的耶稣基督，他遗弃了他。上帝对尼尼微人有了这样的怜悯，你我如果是已经得救的人的话，你知道对你的怜悯有多大吗？因为你我的罪并不比尼尼微好多少，我们的悔改也不比尼尼微人好多少，但是上帝在基督里面怜悯了罪人，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怜悯了。不管你有多脏，多么有告不得人的事情，见不得光的一些丑事，上帝的儿子的血，他可以把任何的黑暗的罪都可以涂得比血更白。这样的一个恩典，他为那信他的人，为悔改的人所留下的。所以我们中间没有相信的，你愿意悔改吗？如果你不悔改的话，你知道尼尼微人会有什么结局吗？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。这是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，上帝的震怒在他身上。尼尼微王说，免得上帝发烈怒。真心相信基督的人，我请大家，我们一起来过一个谦卑的生活。因为你和我都是不配的人，因为你和我像约拿一样是应该扔到大海里去的，我们多少次的不听神的话，我们也跟尼尼微人一样是应该被毁灭的，我们是这样不配的人，因着完全是因着上帝的白白的恩典和怜悯，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德，我们的悔改不能赦免我们的罪，是上帝的恩典给了悔改的人，赦罪给了，并不是说这悔改本身能够赦罪。我们若知道我们是这样的人的话， 我们就可以凡事谢恩了。你知道在基督里的恩典有多大吗？不但没有毁灭，给他儿子的名分，给他继承天上的产业，可以永远活着。你看创世纪中活了900多岁死了，活了多少岁死了，这个他居然给像尼尼微一样的人给永远的生命，与上帝的同在永永远远。我们常常的不感恩，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自己配得什么却没有得到，就有点抱怨。但其实你就是约拿，你就是尼尼微人，没有什么配的，是上帝的极大的恩典在基督里面把天上的福分打开窗户赐给了你我。在这样的恩典之下，我们就是感恩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我们今天讲上帝呢，是怜悯悔改的罪人，上帝恩慈公义，罪人听到而悔改，上帝察行而怜悯。天国的君王说，日期满了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和信福音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无限的怜悯的公义的上帝，你怎样的忍耐了约拿的悖逆，你怎样忍耐我们多少年来硬着景象不认你，不理你，反对你。主啊，你怎样的警告尼尼微人，我们也在这样的警告的面前。主啊，若没有耶稣基督，我们都是可怒之子。主啊，愿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火的通道，在天上地上一切有刑罪的就要消灭火化之前。哦主啊，让我们悔改，效法尼尼微人的样子，痛悔忧伤，离弃恶道，丢弃暴行，在基督里面好像避难所，好像防空洞一样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看万事如粪土，在基督里面不但有救恩，而且有了一切。主啊，求你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，在主你再来的时候，在天国的门口的时候，我们因着悔改已经躲在了基督的里面，跟着他一同进入那荣耀的天国。主啊，怜悯和公义的上帝，你的公义极其伟大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过每一天不断的悔改，每一天不断的感恩和相信的生活。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唱40-3 上帝赐福你们和你们的奉献。赞美我们的神，22-3的第三段。上帝的福分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阿们。